嗨，各位小草茶，大家好。在节目开始前，有个很实用的小技巧告诉你。现在你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里面有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你听完觉得超喜欢的话，请可以给五星好评加留言。然后你可以透过抖内的方式，请我们喝一杯珍珠奶茶。他做什么？啊 ，Summer， 哎，他就近呼叫 Summer， 你在做啥？哎，所以今天什么？我们是不是
在微信里面跟他喊一声？
你在？
我在微信里面喊，
没声音。你要讲话，你要。讲话啊？咦，他说他
没声音，
我们两个没声音，所以是他的问题，是你的问题，是你的问题。我啊，哎，对，我们，哎，我这边打字，然后刚想说这是你的问题，对，哎，他自己出去了。
他可能重新 login。
Hello，Hello。
OK， 现在可以了。
耶、
yeah. ！OK 了。OK。哇，你有一个 PPT 啊？
有啊，我有做一个 PPT 啊，但是就是跟大家轻松聊嘛，然后有的我就。
你是在准备课件吗？你是在准备你的课件吗？
我顿时觉得我挺不好意思的，我真的。不过韩毅是一个你是主聊，所以也挺好的，你有一个 PPT， 免得我们瞎聊。
没关系，那我一样开场，因为
没有
这个东西，你们是想要放在 Podcast 上面还是 YouTube 上面？
我不知道，我觉得太不正式了吧，我都没怎么准备。
没有关系，闲聊嘛。那放 podcast 的好，那放 podcast 的状况下的话，这个我们在形容一些东西，因为我们现在等一下看得到一些画面，那我们在形容一些东西的时候，可能要让一些听众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不能直接说啊，这画面的那个地方是长那样子，我们直接这样讲，你还是要稍微补充说明一下。哦，虽然我们彼此看得到画面，可听众们可能听不到，好，那就看不到画面了。好，那我开头。介绍一下哈，各位以茶阅读世界好喝茶的俱乐部的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涂公子韩毅，你们的夜猫 DJ 涂公子韩毅又来了。好，那在这个环节呢，我们这次邀请了两个位朋友，好，除了我涂公子以外，还有呢 Summer， 还跟大家打招呼一下。
好，大家好，我是 Summer， 我在念人类学的博士生，然后我在做的是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茶产业的两岸的近二三十年的发展，然后对，很高兴加入这个谈话。
好，那另外一位是肖坤斌，是我们认识很久的朋友。
大家好，我很高兴今天能够加入这个线上的一个谈话。我叫肖坤斌，我是西南民族大学的一个老师，我也是人类学的背景，然后我博士毕业已经好多年了，我现在在法国巴黎，因为我今年一年在法国交换访学。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算是轻松嗑瓜子闲聊的一个场，那我当然我有准备我的茶，我今天是准备冰的包种茶，好，你们一定没有泡茶，对，好，那我们今天其实是很轻松的闲聊，只是我们今天还是说闲聊要有个主题，所以我还是很认真的兢兢业业的做了简报档，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可能看不到简报档没有关系，我们会在聊天的过程中跟各位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以及我们今天讲什么，大概就一个小时。好，今天我们主题呢是跟各位想要谈的是一个近年来比较流行的一个议题，就是呢风味轮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听过有茶的风味轮，也有酒的风味轮，甚至也有像是咖啡的风味轮。最常看到的消费者应该是在咖啡店里面看到咖啡的 flavor wheel 这个风味轮的东西。那近年来茶产业的确也出现了，然后最早现在我们这个推广的是台湾茶改厂有推了一系列六个颜色的不同的风味轮， 那我们今天也是大概会跟这个两位聊一下风味轮，以及他们对于风味轮这个事情是否可以像一个这么西式的东西移转到中华文化的这种茶的元素，到底可不可运作？好，那今天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主题。那我也先开一个简报档，让他们两位看一下这个，哎，这个是我介绍哈，这是我的东西，让他看一下这个风味轮大概长什么样子，然后会有什么样的类型。好，那这个风味轮呢，是现在改良厂出来的，先让他们有一个基础的概念，就是一个圆的啊，各位听众们，就是一个圆的圆形，上面有多种颜色，然后可能红橙黄绿蓝靛紫都可能有，只是呢，不同的茶它可能会在那个圆圈上面有不同的色彩，绿色代表就是什么绿豆嘛、蔬菜嘛、青草嘛，然后呢，红色呢就可能果实嘛，然后呢，褐色。就可能木头色，然后就木质的味道，然后大概去把六大茶系稍微划分一下，然后有一个简要的可能会有的光谱，也就是我们在做六大茶系的这六种做法的时候，可能你可以喝到哪些香气，它就加减归类了一下这样的一个图，然后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好，那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大概会是我们就以闲聊方式。来呈现说我们彼此看到的风味轮，然后呢，还有对于风味轮这一件事情能够有什么想象啊？就是它可以做到什么样的跟异业的接力，应该说同业有什么样的交流，跟异业之间有什么样的交流？然后我们彼此现在有人是看茶的，有人是看酒的啊，我们。啊，咖啡业啊，我算半个咖啡业者，好了，我当咖啡业了，所以就大家有不一样的角度去看这个风味轮。那我们来聊聊看，大家怎么来看？对，在我今天讲风味轮之前，大家对风味轮这个印象是什么？那我们一样从 Summer 开始吗？哎，Summer。
好啊，那我觉得，那我先说一下，因为我觉得，我本来以为我们真的是嗑瓜子闲聊，所以呢，
嗑
我
瓜
准
子
备
闲
的
聊，
资料真
是
的，
读啊。
因为我想讨论的议题真的可能是没办法跟行业外面的人去讨论的，就是所以这个我也在想到底我接下来怎么样，因为韩毅知道我是比较酸的那种人，可能我看到问题之后就是说，所以因为我也是 nobody，所以说我可能就是会在一个就是大家是自己人的情况下会。经常会站出来，就是说比较酸的话的那种人。但是我觉得没关系，我觉得今天我还是想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风味轮的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我最近因为大家说要讨论这个问题，其实我之前的话，我的田野经验有一大部分是在。上茶课，我上的茶课呢，有一部分是在，比如说天府茶学院是一个大专嘛，它的那个茶的这个专业里面，它有两个主要的专业，一个是茶文化，一个是茶叶加工，这个就是一个他们要一个叫茶家，一个叫茶文，然后呢，他们都必修的一个课就是茶叶的审评。茶叶的审评课这件事情，在中国大陆的话，如果像是这种比较专业的一个大专院校的话，比如说像天府，它的整个模式跟像福建的农林大学，或者说像浙江大学也有农学系，然后浙江农林，他们其实还有安徽农大，就是这几个学校可能是。他们就是代表的比较官方的这么一个，教学体系。然后呢，这个整个的教学体系都是按照陈传教授，就是中国大陆农学，就是比较早的这么一个。然后他们就是用六大茶类的方法，然后来定义。然后这个东西跟现在说要把风味轮引进，然后这个风味轮引进之后，原本的整个的审评的教学要做什么样的改变，然后说大家这个东西水土服不服，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很拭目以待的这么一个事情。然后它后面到底可以牵涉到什么样的面向？ 其实我也稍微准备了一点点材料，但是我准备的这个材料可能就是比较偏社会学或者是人类学的角度，而不是从一个介绍性的角度在思考这个事情。然
你要，
后我就先说这些，对，含一瓜子准备好了。
我已经瓜子准备好了。你那个你要分享一下那个你准备的东西吗？没有，还等一下。
我就看情况，我不知道你的 podcast 应该怎么聊天，就
没有，
是，
我也没想到，
没有，就是闲聊，就闲聊。因为其实，跟各位分享一下，podcast 其实不用那么正式，podcast 就是他们是在听，就是很希望知道我们在不同的角度上面，这个峰回轮这东西他们根本不知道。然后呢，这个峰回轮呢，在大家在怎么去理解这些峰回轮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在业界里面在看这个轮嘛，那每一个人的想法不同，他只想听大家想法什么差异而已，其实没有特别要多专业，只是闲聊就
好
好，
的，
闲聊。对，只是我做的比较多东西，我想说，哎，这个辅助你们，怕你们根本没时间准备，就像你看我的这边这个都准备好，我怕你们是不知道这个别的图长什么样子，我都把它抓一抓了。然后其实我也就是最酸的那个，你没看这张照片，那照片就是我当时候官方在推这个东西的时候啊，有办一个这个展。然后呢，这个大家这个官方都一致说啊，这个是好东西，超棒的时候，那时
好
候
东
呢，我
西，
就举手，然后跟官方说，你出的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用？这个东西我们帮助不到民间呐、啊，这个我们连教学，我们自己老师都不用了，到底你要怎么推？我就在当场这样讲，然后我就被关切，所
对，
有的
这
当
位
场，
先生是来拆台的吗？你这
我
位
就在
先
猜，
生
我就是
可以
那个
这
最
样，
酸的那个。好，
对。
那我们继续啊，就是到昆宾，你那边对于风味轮这件事情，你了解多少？
我其实我对风味轮呢，我跟 Summer 一样，我也没想到哈，这个还有一点点正式。其实我只是稍微的、略微的就做了一下网上的 research，我发现，因为我跟 Summer 一样，我们都是人类学的背景，然后呢，我也比较关注，因为我想，特别是我今年刚好在法国的波尔多。我在波尔多蒙田大学做访问学者，然后我的导师他是研究葡萄酒的，当然波尔多本来也是一个葡萄酒的一个核心地了。我之所以选择法国波尔多，也是因为我想把中国的茶和法国的红酒做一个比较，所以我觉得是这个原因，我注意到了风味轮，然后我也觉得。风味浓呢，其实是一个中国的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产品，怎么跟国际的饮品、国际对话的一个桥梁，可以说它是一个桥梁。我稍微做了一下 research，我发现这个风味轮最早的时候是，1978年的时候，由苏格兰的一个威士忌可能行业发展去率先建立的。然后接下来是1990年的加州葡萄酒行业，在葡萄酒行业建立起了风味轮，然后。其实影响更大的，我觉得是咖啡行业，是1995年的美国精品咖啡协会。风味轮在我这种完全就是纯粹的作为一个消费者或者是一个小白，我感觉咖啡的风味轮的影响比红酒或者威士忌要更大。比如说我在波尔多，我也参加过两次这个 workshop 的，我注册过两个 workshop 的，就是品酒的一个培训，但是我发现。讲师并没有怎么提到风味轮，但是我们讲咖啡的时候，我觉得风味轮是比较有用的。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的经历，因为我主要是在中国大陆，我觉得中国大陆的茶产业的风味轮，真的就是可能就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发展的，就是最近这几年，可能从去年开始，也许跟中国台湾是比较同步的吧。可能也是比较最近这两年，我感觉我通过这个时间线的梳理，我发现好像是说，哎，人家说，咖啡也有风味轮，红酒也有风味轮，为什么我们的茶没有风味轮呢？我们要积极的加入世界，我们要拥抱世界，跟世界对话，那我们最好有一个跟国际对话的一个标准，这样免得我们的茶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所以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好的起到一个交流沟通的作用吧。
诶，我之前会要跟各位聊，两位聊这个主题，是因为我当时候学咖啡风味的，我今天代表咖啡好了，这个
我代表红酒。
对，因为我现
只
在，
有我剩下茶了，耶！谢谢大家，
对啊，因为
把
我
茶留
刚
给
才开到碰啊，那个我在看咖啡风味轮，在咖啡圈里面在交流的时候，的确咖啡风味轮是一个好交流的东西。我那时候很向往，就是我最早学这个东西的时候，不是官方，虽然官方也台湾官方也出了那个风味轮的这一个圈，哦，这一轮哦，出了那么多个版本，可是呢，我最早碰风味轮其实是就是按照咖啡这个现在给各位看那个 SCA 的那个图，就是咖啡精品协会的，它已经改版很多次的这个咖啡 review 的这个系列的这个图。那当时候我觉得最有感受的是，在咖啡这么跨国，然后呢国际化，然后大家都有学，不管它是精品咖啡还是呢意式咖啡，这么多个领域的咖啡业者们，然后呢来自于世界各地所有的咖啡豆，管它是伊索比亚还是巴西还是肯亚还是哪里的，所有的人可以看到这张图，然后呢彼此说明几个元素，他们可以互通有无。就算跨了国界或跨了文化层，他们拿这张图是可以沟通的。我那时候非常震惊这件事情，就是你自己想想看，我们在做茶叶的时候，管它是红茶，你就算是大吉岭跟斯里兰卡跟台湾，再加上可能日本或者是祁门红茶或者是云南红茶，每个地方的红茶你一比，根本那个红茶的那个类型，你根本无法沟通。它为什么在咖啡这样的一个领域，只是红茶就无法沟通了？咖啡的领域有轻烘焙、重烘焙，他们可以拿这张图可以沟通，可以聊天啊，聊得很开心。而且一讲哦，那个草莓味就知道，我知道哦，这个草莓超赞。而且那一次就一定会有草莓味，而且哦，那个耶加雪菲就是柑橘，那个柑橘是什么柑橘？他们讲得超级清楚，而且所有人都共鸣拍手。哦，对，就是那个味道超赞。为什么茶叶做不到这些？茶茶产业还有一个问题是我讲这个味道，我喝了，然后就说什么有气，然后很有韵，然后结果给另外一个人喝不出来，可是咖啡界却可以，就是这个是。而且还不是一个人喝听得懂，是所有人都听得懂。那为什么茶叶做不到？这个是很有趣的事情，所以我才拿这个出来跟大家来谈。嗯。
其实就我自己的个人的非常感性的一个经历哈，我觉得是咖啡的滋味或者是香气品评，我觉得比红酒和茶要相对而言要简单一些。我感觉咖啡比红酒和茶要简单一些，茶实在太复杂了。
嗯。
就是特别是就更不要说 terroir，就更不要说讲山头了。因为我们其实中国茶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它为什么贵的，特别是那些很贵的茶，它都是强调它的独特性。只有我这个地方才生产出这种滋味，只有我这里才有，别的地方是没有的。葡萄酒也是一样，人家说好的葡萄是种出来的，而不是酿出来的，所以它强调的是独特性。但是我觉得风味轮它强调的是一个共通性，就像你说的，无论是它是在哪个地方生产咖啡，他们总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总能够在风味轮上找到一个可以交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是有矛盾的，因为像精品茶，特别是像武夷岩茶这种，我们推山头味，台湾当然也是一样讲山头味的，你突然拿一张普罗大众的一个风味轮来，那我觉得我要适应你的风味轮，我会削减掉我的独特性。
你讲的独特性是包含口感跟层次这种东西，还是只有讲香气？
我觉得这个独特性这个东西，就像盐韵这种东西来说，它追求的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你只有尝到了以后，你才明白哦，就是这个气韵。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气山头气什么气啊韵啊，你只有尝到了，而且可能要尝过很多遍你才能够抓住它，而不是说我用简单的一个什么李子、桃子的什么香气来形容。茶其实是最不标准化的，红酒也相当标准化。
还
好，
是叶子不能标准化。
韩毅，你可以让我也就是 share 就是
可以啊，可以
presentation
啊，
的内容。OK，
你问。
对，我就稍微写了一点点东西，那反正我就把我的之前想到的东西先跟大家就几句话而已，就看一下。共享，
分享单个视窗。
就这个。这个现在能看到我的 我的这个屏幕对不对？
对对，哇，挺真实的。
你还
然
说你没有准
后
备，你的东西比我还正
我
式。
没有，
我
我
真
这
的
不
是
是
没
准
有。
备，就是在很发散性的，就是去闲聊，就是把我想跟你们闲聊的东西，就是说一下。我怎么回到第一页啊？退出。我从第一页开始。啊，前往，
一个复杂的盘子，
坛子
一个
咖啡
盘子咖啡。
，OK，那个，就是我简单来说，我觉得风味轮，我的思考就是说，我觉得它是一个关于品味的现代化、西方化、规范化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这么一个思路。然后我觉得接下来我想讨论的就是说，其实这个东西跟如果可以上升到像福柯，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新的知识体系引进进来。来了，然后说我们要怎么去讨论这个东西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想说，这个里面是有一个权力关系的，人要接受一套新的知识，为什么？谁要接受？谁在推这个东西？我觉得需要去讨论。然后呢，我觉得它的局限性肯定是要讨论，就是说，因为它是从酒啊、咖啡啊来的，那它是不是就是说，因为政府他想要。就是台湾政府想要跟欧美，像尤其像法国葡萄酒学习，所以，他在干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他接下来有可能会想要强推说，所有的茶农在他的优良茶比赛的时候，是不是要使用了？我只是一个小小的预测，
好，我补
就是
充一下，
说这个东西，
台湾现在
对对对，所
最
以
近
我觉
要，
得公权力。公权力的这个介入，公权力释放这个信号，跟30年前就是台湾茶改良厂的这个吴振铎教授，他在那边就是弄了这个，跟茶联什么的一起去弄这些，不管是茶艺的还是比方说高山茶的那些比赛，可能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个东西到底有谁捧有谁骂，就是。从我们比较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去看，都非常的有趣，就是它的这个历史性，我觉得我们在见证一个历史。对，然后就是这一段的话，就是有一个人，他在网上 PO 了一个帖子，他说他买了一套孝文家的岩茶，然后呢，孝文家的岩茶给了这个伦哦，就是他们现在做出来了，然后孝文家干的这个事情。你知道，让我就非常的发毛，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武夷山，不管是西瓜家还是武夷新家做这个岩茶的话，都比孝文家做的大。然后，不管他在外面开店也好啊，怎么样也好，然后现在呢，孝文家出这个标准。那么，孝文家为什么可以出这样的一个标准？他为什么可以用这样的字眼？这个东西就会让我想到，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关注，就说，之前在中国大陆的那个白酒啊，就是有一些酒，它可能，比方说，钓鱼台或者说国宾国宴的时候使用的一些酒或者一些水，它一旦使用过之后呢，这些酒跟水其实就相当于把这个"国"这个字放在它的品牌里面了，就是说。这些标准、这些东西，就是这些符号，怎么样被挪用到它这个商品里面，然后成为说，哦，我就是在面对我的消费者的时候，我就已经成为这个行业的标准了。这个事情是非常吓人的，就是他们这个权力斗争到底是怎么样的，我就觉得非常值得去玩味啊，就是。然后，我们就是行业人员的话，我觉得是，就是我想回应，就是说。现在大陆的茶学系也在用风味轮啊，就是，他们也要把，就是像知识，像换符码，大家用一层一层的密码转用。但这个东西到底是谁好用，谁觉得好用，我觉得还很难讲。对，然后台湾的那个七三堂的这个风味轮的话，好像也是韩裔比较推荐过。就
对，
是一个，
我后面这个就是，
对，就是这个，对对对，就是这个风味轮的话， 就是台湾的这个风味轮，我觉得很值得去讨论，因为它是一个官方主导，然后现在在那边就是讨论的这么一个官方，然后民间呢又弄出了一些稍微改良的一些版本，然后它还是呈现了一个很非常有台湾特色，就是没有在要，就是台茶改良厂没有要求所有人都用它的这个轮子啊，我觉得这个就很妙，就是。我在大陆的话就很难想到说，就是因为公权力跟私权力之间的关系就跟台湾很不一样嘛，对。然后我想给一个实际田野经验，就是说，你去观察他们门店里面的销售的话，销售人员一般都是怎么样去说服这个说服这个客户的呢？一般都是说，哎呀，您喝茶吗？您喝这个茶是自己喝还是送礼啊？您要是自己喝的话，您平时是喝铁观音啊，还是喝碧螺春呢？如果您喝铁观音的话，是喝熟一点还是喝生一点啊？预算多少啊？就是你不可能扔一个轮子砸晕这个客人，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不太可能会出现在一个销售的一个场景里面，感觉是啊。但是我觉得销售茶叶的培训是有吸引力的。就是说，学生是希望说我在你这边体验到新鲜玩意儿、新鲜的这些，不管是口味啊，还是新鲜的知识啊，就是 challenge 学生是有趣的。所以说，茶叶培训可能是真的在教育人，就是去接受这个东西。对，就是咖啡的话，就是这一段也是我在引用另外一个人说的，就是他说啊，咖啡你这个。其实第一个，你先要知道桃子是怎么品的。桃子可能皮偏皮的味，就是整个桃子，你把它分成靠近皮的位置是什么味道，靠近核的时候是什么味道，然后咖啡生的，就是热的时候是什么味道，然后凉的时候又有新的味道。对，就是我大概就想说这么多吧。对，我觉得从我们。比较人类学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我还是会想到说，我们还是可能要跳脱一些就是层面，然后想到它背后的这些代表的文化复杂性吧，然后这个品味的建立里面，就是其实这个品味建立就是这条我之前说过了，就是也是我们。谈那个 sensory anthropology 的时候，可能一直会讨论到这些话题吧。然后，最后其实有，我就再说一条吧，就是这个东西在我看来还是一个资本商品跟这个大资本就是大企业，然后它要框住就是。它整个产业链的一个行为吧，它有这个动力来做这个事情。就像，我觉得人就是在大公司在挑人的时候，可能他们就想挑人格嘛，你这个人得是合作型的，你这个人得是怎么样的？我觉得站在这个风味轮的视角来看的话，可能就变成了说，怎么说呢？就是通过就是这样的一张图，通过这样的一张图，那么，然后呢，就像淘宝它会一直监视那些大数据嘛，就说哎哪些品口味哪些风味，购买率是最高的，然后呢，这些中间的平台，比方说淘宝或者京东，它就有可能把这些信息给生产者说，哎你这个茶叶不要再烘得太重了啊，现在都喜欢喝。喝比较轻的啊，或者再给到消费者说，哎呀，现在女性消费者啊都喜欢加一些香草啊，你们加的香草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起到了一定的媒介作用，然后，整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是有动力去做这个事儿的，对，就是大概是这样，我就想到这些方面，就是我觉得看我们要就是。就对，stop presenting，对，
OK，
先停
好，
掉。
那我补充一下，因为刚刚几个东西想补充哈，那个几个你讲的东西，我先讲咖啡叶好了哈，这个东西咖啡的部分哈，刚刚虽然有讲到是 SCA 的 那个图哦，我先用咖啡的角度跟各位说，那个 SCAA 的那张图呢，刚刚我好像有给各位看，是这张嘛？SCAA 这张图，可不代表 SCAA 是唯一，它就是民间团体，它也不是官方，它只是很多的，你当做所有的咖啡业资本主义全部联合在一起，大家一个共识的一个
对
标
啊，
准品评答案，但是它不是出杯答案，就是它可以品评这个东西好坏，可是它出杯用这个概念都很难喝。然后呢，它对应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像是酒啊或啤酒的类型，其实都只是看一个光谱，就是有什么样的味道而已，不管口感，不管韵。哦，那还有一个就是呢，它其实除了 SCA 以外，还是有很多改版的。那民间的除了 SCA 以外，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是这一个就是 Counter Cultural Coffee 这个 Tester Farewell 这一家。就这个 C 开头这个牌子做的，这很多民间在用，所以它这个就会比较接近于你刚刚讲的使用场景，就是刚刚SCAA 的那一个算是评鉴比赛的场景而使用的训练，哦，就是当一个评审人员，你要会这个哦，你当 Q Quality 的评审专员，你每次校正你要会它哦，不然你不能持续当我们的国际评审，它是一个校正跟比赛的基本规章。在行销的时候，用在实际场景的时候，会有民间改版的公司版本的风味轮，方便消费者挑选他们喜欢的风味，抓到它的风味以后，推荐它适合的豆子，例如抓到 citrus，然后抓 citrus 就说哦，那你可能可以选一下伊索比亚的豆子，然后你可能我觉得耶加雪菲可能比较适合你，哦，这样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答案。但是在茶叶里面呢，现在官方。台湾的这个比赛制度，像是我刚刚打在群组里面是那个 TEX，就是最近官方正在出 TEX 这一个比赛，算是评鉴比赛，就是针对于像这样的官方的轮，它针对不同的茶以后，它这个比赛这个轮里面的不同的风味其实是有优劣的，所以这个比较接近于刚刚的 SCAA 的那个评鉴的标准的图，而不是给予真正拿来教育或是拿来使用在商业上。因为这个使用商业上超级无敌难用，更没人在用。使用在教育上，基本上也没有任何的茶师会想要教这个东西，除非我要考试，不然这个东西没办法教。哦，就是完全不实用了。但是刚刚讲的七山茶堂这个比较特别一点，就是刚刚不一直分享七山，那为什么后来推七山？是因为一方面他是台湾的好朋友，我在做论文的时候就访谈他。王大哥他做这个时候，他的使用场景其实就是为了在行销商业的场景用，他不是为了真的在训练，也不是为了在这种比赛，他没有要比赛。他讲白了就是他家选了很多茶，如果你有机会去看一下七山茶堂，他们家店非常大，然后店里面全部都是茶多到上百款，根本没办法挑，跟 Macchiato Fech 一样，你进到一家。店里面有上百款茶的时候，你有选择性障碍的时候，该怎么办？引导他的消费者买到他的茶，因为消费者除非我刚刚就知道我在喝金萱，我就直接过去死命点金萱，那当然就算了。可是呢，有些消费者是说，哎，我第一次接触到茶叶，或者我就是喝咖啡的，我来接受茶叶的时候，我想要寻找什么味道，他从这种味道开始，那他就会从。我之前在他店里面的体验场景是这样，就是一进到他店里面，他会给你这张图，他会说啊，你今天想要喝什么样的味道，我们可以从这个上面里面找。那如果是我今天就是像点点指指点点点冰哦，点到了啊，我今天要喝这个什么，这什么杨桃滋味的加苹果的哦，他就会找一支有杨桃跟滋味风味的小卡的一张茶哦，因为他会分类的，他只要有这个风味，他就可能是做一个 tag，就是做一个。那个标签哦，这款茶有蜂蜜味，或者这款有苹果味。然后呢，它会在我的面前可能有这三款茶。刚刚讲说这三款就是会你刚刚选的这个类型，有跟它相关 DNA 的感觉。然后呢，你有没有兴趣？或是你就是再找更细一点，就可能是香料类，或是找你要的什么木头味、草本味。那有些消费者就喜欢喝绿的，有些喜欢喝红的，所以他们会用颜色，或是呢。配上它的香气，去辅助消费者找到他们家在多种资料库的里面的其中之一款茶，然后让消费者试试看。哦，这就是他们在行销场景里面实际上面用到的这个关系。可是呢，不是每一家都买账这个玩法，所以这是七山茶堂他现在在做。那我另外再补充一下，刚刚不是讲 tag 吗？ 就是我刚刚有传在那个讨论群里面有一个 TAGS 这个 tags 这个官方最新的情报，我也分享给两位。这个东西呢，现在台湾想要做一个这个比赛制度的时候，他们在推的东西，我看一下哦，我分享整个画面。好，那你们可以看到，像是最近是因为夏天了，所以正在比所谓的小叶种有机的叫蜜香红茶的大赛，他马上就出了这样的一个比赛。我等下会把网址也放在那个讨论区，你们可以再看一下，这是最新的，就你看最新的，这他8月12日才要准备要收件完要比了。他这个就是他全等于是说有分类的这个竞赛，然后呢，他们就是一些叫你们民众就农民啊报名，然后报名这个他就有一个台湾 T 的这个有一个分级的这个 system，那这个 system 就要包含着刚刚的类似风味轮的概念，它会做出一些图，然后呢，让所有的那个报名的这一些农人呢，可以做出来自己的口味，然后他会再给一个官方的认证跟官方的一个小卡，像贴什么银蛙或金蛙，然后像他有可能是有机的证书的标准，他可以进来。那不管怎样，他去比了以后呢，他就反正跟通常比赛一样，但是你需要绘制出某一个风味轮的图，但是这风味轮的图我之后等下再找给各位，就是每一支比完以后，它会有一个这个 tag，然后 tag 呢，同时你扫进去以后，它会得到一个像是九宫格或是不是九宫格，就是有一个像六角形，像那种游戏点数点力量点多一点，然后敏捷点多一点，然后点完会有一个像星星的图案的东西，那它的可能是甜的比较多，或者香气比较多，它会出现那个图，配上了这个图，就是配上刚刚的我们最早讲的那个风味轮，就是他们风味轮不是刚刚有一个，我刚风味轮不是官方，就是台湾官方不是出那个说有等级吗？例如说像是我刚刚这个东方美人好了，它这边的这一块的就是1点到3点钟的方向是好的香气。只要出现这香气，它那个 tag 的那一个数值就会比较高，就会像那个点数就会比较高，然后他就觉得这张图比较突出，所以这支茶比较特色，他就把它这个标注起来以后，拿来做一个行销的一个说消费者都喝得出来，官方有这样的一个标准。但是呢，现在推起来真的是很尴尬，推了个半坛状况，可是大家很努力在推，然后呢，我们再接着看呢，因为这个新的系统到底能不能改变以前台湾比赛制度的烂伤，因为其实台湾比赛制度有点是随人心政的，因为评审又不像是对岸那边评审，真的很多个评审加加起来就是5个3个了不起，然后呢初审就推来推去，他也不是计分的，所以导致一直以来就是没有比较公正的标准，所以他们出现这个 tag 的一个概念，然后这个 tag 同时呢，他因为抓到这个香气嘛，他还多一个你们没有想到的功能，就是它这个 tag 是抓香气以外，它不是单纯的讲花香果香，它还多了一个功能，是它需要丢到 GMS 里面用光谱测香气的分厅物质。所以，例如说这个果香的可能是某个醛类物质或是酚类物质，在化学式里面比较多，它就把这样的东西归类出来是好的。然后呢，你若是呢丢进去的瞬间，你发现呢，我明明是比台湾大赛。台湾的东方美人茶，结果我测到了越南的土壤会出来的香气，他就把你 out 掉，他永远把这个当做一个 DNA。
有没有非常非常纳粹主义的意思出来了？就是
他正
在
在听我
分
啊，
人种、分
很
土
酷
种
吗？
的那个意思。
他
对
就是
啊。
这么玩，所以我跟各位分享这最新的情报，他们现在是要这样玩的，因为太多混茶了，就是他们说现在市场上太多的那种越南假装自己是阿里山
压
茶
力
来
太
卖。
大了，
对，然后他们
压力
就
太
用
大
这
了。
个制度，需要符合他们的 tag 的这个香气轮的制度的优秀的分数高，外加你要丢进去做那个 GMS 的那个香气测定，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台湾茶。你有拼，我就测得到，他就这样玩。
就可能跟昆冰姐就是简单说一下，台湾近10年一直在搞打假的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其他地方产茶叶的，比方说越南、缅甸，然后大陆的，其实很多茶园也都是台湾人在包，然后他们在做，然后机器、技术什么都是台湾的。然后像现在一直到现在，福建还有很多茶园都是完全是台湾的种，台湾的师傅，台湾的手法，可能还是台湾90年代手法，都不是台湾2020年的手法哦，就是在做。然后呢，就是台湾当地又是什么一个状况？就是他们的各种联合会就会跟政府施压，说外来的这些茶都扰乱我们市场，因为他们便宜。他们便宜，他们就会抢我们的市场，他们就会，就是整个就是让台湾茶的这个光芒啊，就是被遮掉了。然后甚至还发生过很多次，就是他们台湾茶的比赛，就是之前技术可能还没有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就是很多越南产的茶进来比赛拿到很好的名次。对，就都是发生过的。然后呢，就会被酸到。然后那些做越南茶的人，因为正好韩裔的导师就是洪老师，他们其实一直会帮越南的台湾茶商说一些，就告诉一些说，其实那地方没有落叶季，然后那地方很干净，都是台湾人。然后其实茶叶最后也有可能是卖到其他地方，也不一定是卖到台湾来，就是。可能有一种就是帮他们要解释清楚，
好吧，
对，所以这个里面这个技术的作用，我就觉得超级有趣，因为我也看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就说，哦，台茶改良厂，然后现在要把技术做到一定程度，说，你这个茶叶要测一下有哪些微量元素是只有在越南才有的，那我就确定你是越南茶。有哪些微量元素是只有中国大陆某些地方才有的？我就确定你是中国大陆茶。那么，这个东西问题非常大的。我可以给你们讲一个我身边的例子是什么呢？我这边有一个披萨店，然后我这个披萨店呢，它号称它的 tomato，它的所有的那个番茄都是用意大利的土来种的。为什么呢？它跑到意大利去运了一堆土。到加拿大来种土，又种他的 tomato，然后就说我这个番茄种出
意大
来
利的
就
番茄真的好，
是的，所以就是当我们已经到说政府官家部门要拿出来技术，就是来检测土壤的时候，这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是细思恐极，感觉
好吧，我回应一下你们两位刚才的讨论吧，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我因为我跟 Summer 我们俩都是人类学背景，然后韩裔，更加的
我
偏重。
唯一有人类学的，
我
我
知
还
道
不
我们第一次遇见就
是
是牛
幸
津
运
大学，
的。
你过来开会，是你
对，
也有，但是你现在你有更多的专业性，比我们而言你有更多的专业性。那我
对。
觉得，就是听你刚才的介绍，其实我觉得专业性就是风味轮的出现，它还是挺有用的，就是在技术操作层面上。我觉得就是就像我们讲的，法国特别是波尔多建立的这个红酒体系标准化、科学化，其实风味轮它就是一个科学化、标准化，它就是就刚才你讲的打假，其实有一点就是不要消费者受骗上当，你总能在风味轮上找到一点什么，然后建立起一个经常风味轮的出现，经常都说我们帮助消费者建立一个科学的认知体系，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中国的茶，特别是茶文化，它不是一个科学的体系。中国的茶文化为什么迷人，就恰恰在于，它真的不是 scientific，它是 poetic。我觉得，如果你硬需要去讲那个土壤是什么酸碱度，硬需要讲什么农药化肥，那就完全把中国的茶的那个美学就消解掉了。但是，又回到这个风味轮，我就把我的观点简单的总结一下。我觉得风味轮的出现，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中国就是在最近这10来年当中，就是越来越走向国际化，和西方不断的渴求和西方对话。我们的风味轮不是茶跟茶之间的对话，其实是茶和红酒和咖啡之间的对话。然后我们建立风味轮，也希望 西方人能够尽快的以他们所熟悉的一种科学的认知方式来认知中国的茶，但是这个又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它会牺牲掉茶的一个独特性。我举一个，我自己感受到的一个茶和咖啡和红酒很大的不一样，就是，不管是红酒还是咖啡，特别我对红酒更熟悉。红酒最大的一个评论一款酒的一个优点，我们都知道，当评论一款酒刚刚起步入门级，你会说哦，花香、果香，fruit something，然后将谈到一个酒比较高级的时候，你会讲balance 平衡平衡。但是我们谈到一个茶讲，这个茶。平衡，平衡就是，其实你这叫说的没什么特色，很平淡，是不是？茶是不能平衡的。你要是说一个茶平衡，它跟红酒不一
Boring
样，对，就是没什么特色，然后没有犯什么错，也没有什么特点。所以我觉得，但是咖啡和红酒都是讲究平衡的。而且我原来讲过，我看那个风味轮，我原来那个红酒什么 round，taste round，后来我一看风味轮，哎。对，它的 taste 可能是 round，可能是圆的，圆的就比较平衡。但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茶跟红酒和咖啡它不一样的地方，它有它的一个独特性。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我今年那个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一个研究中国饮食文化的一个教授邀请我参加一个关于 terroir 的一个会议。其实我一开始当他邀请，希望我写一点关于茶的，我一开始我就，我写茶的 terroir 中，武夷山，我会讲武夷山的 terroir，我会讲普洱茶的 terroir，但是我的第一轮摘要发过去，他就说，你怎么能够说你们的风土就是我们的 terroir 呢？他没有那么直接，反正就是 OK，风土和 terroir 不能对等。但后来我的第二轮的摘要我就改了，我不要讲风土，就是土味了。其实有时候甚至是一个技巧性的一个问题，我就不讲土味，我就用风土的拼音风土，哇，人家一下就觉得 unique 了，你一下就有特色了，你不 round 了，你没有那么 boring 了。我其实我就把土味
可是
改
你
成
讲风
风
土，他
土。
们懂吗？风
它就
土。
是人类学，因为就是要追求不一样。如果你说我的这个土味儿，那你这个和你就陷入到一个波尔多法国的红酒建立的一
对，
个权威
他
体
的那
系
个
当
体
中
系。
去了。我一说
哦，我知
风
道。
土，然后就是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人类学真的很尊重地方性。还有一个就是我跟大家提到的一个案例，就是中国这几年吧，加入了。有好几个跟茶有关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比如说我念一下哈，有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福州茉莉花种植与茶文化系统，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反正有几个，我觉得这个就有点 boring，因为他们全部都是一个地方，然后什么茶。一个地方，比如说福州茉莉花茶与茶文化系统，安溪铁观音与茶文化系统，我就觉得有点 boring。但是他没有办法不 boring，他为了加入这个世界话语体系，他必须要去适应一个应试的答卷，因为那个 application 必须那样写。所以当我看到铁观音的世界农业文化遗产的那个宣传 video 的时候，我都惊呆了。整个 video 里面居然没有提到它最重要的观音韵，而相反，它去强调什么生物多样性啊，然后对小龙的帮助啊，我就觉得其实这个是陷入了，就是我们人类学讲的，我们现在喝的不仅是茶了，特别是现在的受过一些西方教育的小资阶级啊或什么，你喝的不是茶。你要喝一杯茶，你要看，比如说，上面要贴一些标签，要一个绿色的青蛙，要一个阴阳太极的那个 fair trade，然后要有那个 ethic tea，要有然后同时他要是我要承诺我是尊重生物多样性的，我是环境友好的，我是碳中和的，我是有道德的茶，我是就是，它已经超越了茶的本身了，而这些超越茶的模模糊糊的一些价值观，它可能有助于我们的茶进入一个。国际交流的体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们最有特色的部分，比如说观音韵消失了，其实是很可惜的。
我想补充一下，不只是观音韵消失了，其实我还会强调说，其实那个闽南的那些茶的，比方说像黄金桂呀、啊，然后像毛蟹啊， 然后还有他们做出来的，就是说，其实闽南不只有铁观音这么一种茶，然后甚至在80年代的时候，七八十年代，他们想要去统计说中国名茶的时候，最早的那批科学家，他们认为说，像黄金桂这种，其实跟铁观音的地位应该不相上下，但是后来呢？可能是因为清香型铁观音，然后铁观音的名字比较小，然后出了安溪这个地界之后呢，大家就不讲了，然后不讲树种了，也不讲什么，所有东西都化成了三个字铁观音。然后，其实你比方上海人，就是包括就这么说好了，我的家里人，我上海的家里人，跟我在河北省的家里人。杯子里面泡的都是铁观音，但是我就一直就是一直只能苦笑，因为什么？当我研究完一圈之后，我知道说，哦，他们那个100多块人民币一斤的那个铁观音啊，它如果是干净的就可以了，你不要再要求其他的了。就是我，然后呢，你也不要再跟他讲说你这个铁观音是要讲什么观音韵，他可能在强调的是那个味道，就是说，哎，这个东西它有一点绿茶的清爽感，然后又有一点观，就是不能说是观音韵，它只能说是一点乌龙的那种不一样的 flavor，对吧？就是这个东西，如果说要变成是，就是像昆明姐说，就是她要去为了迎合国际上拿一个牌子，她在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我们人类学就很容易拿起很多东西来说这个事儿了，就是比方说啊，就是对于，旅游文化的这种批判，因为旅行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你旅行到最后那种商业性的这种旅行套餐里边，它都是对于地方文化的一种，符号化，然后概念化，然后一种浮光掠影的一种说，哎，你一定要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完了之后，你并没有跟实际的当地建立任何的连接。我觉得当这些地方政府把不管是福州的茉莉花还是安溪的铁观音，用这种方式去申请的时候，他就把自己框进了类似于说，哦，你这个国际上的这些高消费人群需要啥，我就把自己框进去，就是这样的一个框架。其实到最后呢，他不会讨好到这群人，因为这群人呢，是他会很容易就发现你这个东西很 boring，你制造了一个迪士尼，你制造了一个茶叶口味的迪士尼，你制造了一个茶叶文化的迪士尼，这个东西呢，没有任何可以值得再去参观的地方，你已经抹掉了你所有的棱角，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悲哀的。就是说，如果韩毅你有机会跟台茶改良场的人再多去交流的话，我其实非常建议你告诉他
会
们
被封
说。
杀，不错，还叫人交流。
就是西方人，他们没有要，他们其实没有想要一个已经被模式化、概念化、被变成裹小脚的那么一个东西。他们到最后，他们真的会尊敬、会欣赏的东西，它可能是你本真的那个东西。就是中国大陆的话，我觉得。
就像我拿我说土话，人家不接受，然后我一改成风土，OK 了。不是，是
为
因
什
为
么你
是，
讲风土不讲山头气，或是
不
山
是生
头
头气是
气？
你们台湾才说的，你们台湾才说
在
山头
普洱
气。
也讲山头茶、山头气，但是因为是人类学家最不喜欢标准化，因为那个会议其实它也是 beyond 的土啊，就超越风土的，谈论风土，不要因为风土又。风土本来是想创造一个不一样的、不一样、unique，每个地方有不一样的东西，它才叫风土。但是因为大家都去追求风土，风土又成了一个 standard thing 了，所以我们想要 beyond 风土。
这两个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张力，就是说，其实，在讲风土的时候，我们在跳出就是法国葡萄酒这个，或者说像咖啡的这一个框架以后，其实我们想要从自己出发，再建立一套话语，说我们有我们的价值，我们有我们 unique 的这个欣赏体系。你如果想来了解我，你来了解我，而不是我走向你。如果我们自己跳进去，用一个圈把自己圈起来以后是，好，我把我自己圈起来了，变成你想要的样子啦，你来欣赏我吧，你来喝我吧，就是我觉得这两种姿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分享一个有趣的图。
风土图
好，
啊，还有微生物呢？你不讲微生物吗？你不讲菌类
植
吗？
树也是风土地啊，tradition 对。我记得当时在牛津的时候遇到你老师洪老师，我们就讨论了风土是不是要把人的部分加进去。
我当然是支持要把人加进去啊！我们地理系是讲人地
对，
关
人
系啊，
文地理，
我们一定讲人呐、啊，对啊，我们一定是放人进去，所以说 tradition 一定会进去啊。对，这个的，因为这个我有点想说，既然已经讲到了，就是你们的的话跟风土，如果是以地化好了这个字来说，然后呢，它可能是这个。是你们是有共识的吗？还是还加了微生物？
啊，没有
先
共
不管
识，
风土哪个字，
这里边没有办法有共识，你就讲你的版本好了，
对不
你
对？
不要求共识。
我的版本其实是会有这四个啊，就是这个是本来我看别的版本，后来我有纳进来，只是因为我很好奇刚刚讲的，如果是风土的话，可能会是什么东西？就是若是在我们的语境下。我们去讲风土，不要回到波尔多的这个电话的这个领域里面的话，我若是以茶或者是中华文化的茶的脉络里面去讲风土，而不是讲地化的话，我们可以里面是有什么东西，或是可能是依照什么标准去看的，里面可能包
我
含
觉
的。
得是风土人情。我们经常讲的四个字"风土人情"，它里面有人情和风俗在里面。风土人情，人情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部
我
分。
同意，我同意。
但是
而且
风
这个东
土，
西，可能我就是想插一句，就是说这个东西可能要回到中国，就是古代，包括说文化的那个叙事脉络里面去探讨。说"风土"这个词，就是一个背井离乡的人怎么样去思念那个鲈鱼的味道。一个去北方的人，他就是想吃到鲈鱼的味道，他甚至带了一包土，说这包土家乡的土可以帮我解我的毒。这种东西是。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不是土壤，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以刚才你讲到意大利 tomato 的时候，我忍不住要笑。我刚从意大利回来，我吃不到绿色蔬菜，然后我意大利朋友就说我们这里这么多蔬菜，我说我知道你们有很多 tomato，你们的 tomato 都可能有20多种品种，但是我就是没有找看不到绿色的菜叶子，
Zucchini 也没有吧，就是
没
那
有
个苦
zucchini，但
节
是我
瓜。
是说绿色的叶子，绿色的叶子就是。只有芹菜和菠菜，
哦，
但
所
是
以你看，昆明姐，你是四川人对吧？四川人吃大量的青菜，对不对？
对，这里就是没有青菜。
对，我告诉你，我是一个河北人，我是河北唐山人，在我的观念里边，就是说土豆也算菜，在我从小的观念
我
里，
真的受不了，对，我就是
根
刚从
茎
法国
类的
旅游回
也
来，
算
点餐每一餐。
菜。
你知道那个 side，那个 side 可能是那个土豆泥，也可能是 fries，然后还有是可能是烤土豆。反正你的 side 是三种不同形式的土豆：土豆泥、烤土豆和 fries，
所以你一
就
定要
加了
是
叶
绿
子。
色的才叫做菜。
叶子 leaf
对，我们一
leaves
定要看到
叶
绿色的，所以我觉得我没有
根
吃到
茎类
菜。
不算，对，
啊，根茎
而
类
且
不算。
不要炒的什么，还要加点什么肉丝啊什么的，因
给
为我
你
非
海
常
带
了
啊！
解。长江以南的人类们，跟我们长江以北的人类们，大家对于
对对对，
好的餐的饮食的这个定义完全不一样。
你知道台湾选择太多，所以没有这个困扰，不好意思。
你们台湾更像长江以南了，主要
对，
是
我们选择太多了。
越是接近热带的地方，我觉得那个绿叶菜呀，比如说泰国啊什么，就挺多的。
对啊，是的。
越是寒冷的
啊，
地
我
方，
们
就面
冬
面变
天
成了。
就是
根
一堆
茎
大白
菜，
菜，我们冬天就是一堆大白菜，只有那个，
对，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这个风土人情真的是要加进去哦。
风土人情，比如说法国的 cheese，哦，你们知道法国的 cheese，天哪，那个就是它最大的风土。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cheese，但是我还是没有到主动喜欢它的地步。
所以接下来，因为两位都在做学术的部分，那这个若是讲风土人情这件事情，把它好像是回到人类学里面讲风土的话，你们要怎么样把它当做一个 可以跟学术沟通的东西拿出去跟人家讲。如果是以
我觉
风
得
俗，不是壁画，你要怎么去跟人家讲？没办法沟通啊。
站在我的视角，我先说好了，就说我因为我看到的就是说，用这种统一化的这种大一统的包山包海的这种类似风味轮啊，或者说一些评鉴体系，它磨掉了很多东西，但是实际的在操作当中呢，在茶学的教育里面呢，每个老师呢，其实都在夹带自己的私货。把那个茶学教育变成有风土人情在里面，然后有人在教，比方说他在教广东，比方说凤凰单丛的时候，那个老师他们都会强调说，哎呀，这个潮州人特别会吃啊，他们的味觉特别发达呀，这个凤凰单丛一定要配上他们的牛肉火锅，然后你才能就是配合吃下去，效果才是最好的啊，就是，
我get 到，对。
对对对，这个
就
我
是
同
像是
意。
我在教的时候，就说珍珠奶茶里面要加什么珍珠，然后配什么样的茶，里面是要小什么小料，小料是不一样的，不能随便乱加，有些东西不能加在一起。完全 get 到了。
对，但说这个品味这件事情，就是说，比方说你在说有什么小料不能加的时候，你可能就在帮你的学生建立一个 taboo，就是说这个东西不能碰，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是因为你是台湾人吗？是因为你是出生在台北的吗？如果出生在台南，会这样想吗？如果出生在上海，会这样想吗？这是可能就是
我们
我从
后来
人类
好
学
像
会
是，
问的问题。
我们后来好像是就是回到市场啊，就是因为那东西拿出去市场卖不动啊，然后呢就出杯数很少，我们就直接把它给砍掉，因为那个配方就是没办法卖。全部回到市场机制的，所以我后来为什么会讲风味轮，或是讲这些东西，我后来觉得还是回到市场机制，到底消费者买不买这个单，消费者到底有没有一般人有没有受到这个东西的共鸣？如果他共鸣，他也用的话，那就 OK 啊。像是呢咖啡业者，他们就很喜欢用这个，咖啡人也很爱用这个，所以说他推起来了。可是酒，我觉得不见得一定要用它。茶叶，我觉得根本不需要用它。可是呢，现在啊，就是一直想要有这种类似想要这种东西，要跟国际接轨。可是我现在就问题就来了，先不管乌龙茶、绿茶这些乱七八糟的茶，如果只讲红茶，全部国际化就只有红茶，我们只有红茶的标准的话，是不是用风味轮可行？你们两个觉得呢？
我觉得可能红茶，我
就
觉得
我们
比
先
其
不
他
讲
的
其他
茶
茶，
类更
只有红茶，就
容
世
易
界只
得
有红
多。
茶的话，
对对，我觉得红茶是有可能的，毕竟老外熟悉的就是红茶。
不
Summer
要
呢？
想碰武夷岩茶，也不要想碰台湾
就什么
高
都没
山
有，
茶，
就只有
他
红
们不
茶。
要想碰这些。
就什
我
么
觉
都
得
没
红
有，
茶
只
是
做
有
红
可
茶。
能的，
你
红
觉得
茶是有
如果
可
只
能
做
的。
红茶的话，做不做得起来这件事情？就是上面这个东西，只做红茶。
但是我觉得西方人一般的人喝到的红茶，大部分是袋泡茶，
袋泡茶也有分等级啊。
也有风味是吗？
对啊，你看我自己教茶包学的，training 的跟呆布的跟那个 hotter maker 喝起来就不一样啊。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袋泡茶，比如说很多经典的茶，比如说英式早沾茶和英式伯爵茶，它已经是混拼过的茶了。你要不要把它纳入到和我们的什么，比如说正山小种和滇红这样的纯茶来进行比较呢？因为它已经是拼配过的了，已经是blend 以后的了。
就直接放啊，因为它只要香气啊。你没看后面那张图，它只有香气没有口感嘛？它就是把它所有的磨平，只有香气。就是说，你不要管口感了，这个就是这包里面有什么香气，就跟香水一样。你喷香水的时候，你以为说是有持香强跟持香短，它散发的快，散发的慢。可是你香水喷下去就是有味道嘛？你管它哪个牌子，它品质好不好，喷下去就是要么花香，要么就是 citrus 的味道，这不是这样吗？它就只有那个香气啊，把它全部磨平。你喷香水的时候应该有那个感觉吧？
但是我觉得一个拼配茶和一个纯粹的原叶茶这种纯粹的茶去 PK 还是有点奇怪。
对，我想补充一个，就说因为刚才韩毅也反复提到一点，就是说啊，其实七三糖就他用的最多的这个风味轮是他们已经跟客户反复沟通有效的这么一个风味轮，然后呢，这张风味轮呢把他们店里面有的茶叶都包进去了。然后呢，我好好的看了一下台湾茶叶改良厂， ，就是那个官方机构出的风味轮，他们的那个在线 YouTube 也有一个视频介绍。然后我发现呢，他干的事情跟七三糖是一模一样的，他把台湾看成了一个店，这个店里面产了什么茶呢？产了比方说特色的高山乌龙，它特色的这个东方美人，然后他这个店，他这个风味轮就把他所有的茶叶包进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最后了解到最后，就是说实际在落实到操作层面的时候呢，哪家店你作为一个单位，你有什么内容，你为了很好的进行一个销售也好，对外的沟通也好，那你就要把所有东西都包进去。然后，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到底是，谁需要去干？然后呢，谁需要说有这么一个轮子，然后让他说，哦，这个是挨着这个的，那个是挨着那个的。然后呢，通过这种方式说去更好的介绍，还是说完全不挨着，南辕北辙的，有不同风味的、不同口味的产品，更加吸引消费者。因为喜欢买礼品茶的人，他看的就是包装啊，那个包装上面需要有一个台湾的，比方说
超级
是伊
丑，
犁，
千万不要！
对
我
啊，
也觉得很丑。
就是他需要包装的时候，他需要的符号，它可能是另外一些了，比方说台湾特色的一些动物，或者台湾的一些茶啊、茶园的风景啊，或者什么一些山头啊、一些风景啊什么的。但是那个东西就，所以这个东西它真正在攻的已经非常圈子里面的那一小圈人了。这个是我的感觉。然后呢，这个东西其实，因为刚才说到那个红茶，因为我之前那个茶馆里面也是有那么将近100种红茶，然后这100种红茶啊，你就可以理解为就是说，他们就是在玩连连看游戏，就是有点像珍珠奶茶，就是说，哎，这个东西可以跟那个拼，那个东西可以跟那个拼，然后拼出来之后有人买单，好，那他就继续拼。然后其实这个东西它背后还有一套什么操作呢？就是说，西方的这些商家，他是作为消费国的这些人。就是像英国或者法国这些，他是把这些茶叶从生产地直接低价批量进来了之后，他需要有一套系统，他有这个必要去建立这样的系统，因为他有那个量。但是呢，比方说三坑两件，到底产了多少茶叶，是吧？有几斤，是吧？直接都已经送到哪里去了？谁会需要风味轮呢？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啊！
因为真正的高端茶讲究的是 distinction 而不 standard。
对啊，
对啊，
对啊，川宁才需要，利顿才需要，
因为它是针对的大众市场。
是啊。
哎，这边分享一下刚刚那个，就是那个图啊，虽然说风味轮很丑，但他们事实上他们出来的那个轮有点真的要卖的轮是长这个，他要卖的是长这样的，
啊，
哦，就是像这样
是
的
的，
一
是的，
个，
大
他
陆
要
现在也有，中
对，他现
茶
在
旗
是要
下的
卖
也
这
是
个。
这样。
对，然后我刚刚讲，它这个评分就是按照风味轮，它已经先等于是我的游戏规则，我公告在风味轮上，就是因为我用那个刚刚那个轮呐、啊，就后面这个轮的官方的那个轮呐、啊，公告的说，哎，我的游戏规则是那一些才会得到高分哦，那你要用那一些才会有分数，然后呢，在你得到你如果是针对的那几个图，然后是高分的那个群，他就给你那张图画得漂亮。然后想要把那张图放在消费者的小卡上面，然后或者一个 QR code 上面，然后绑在那上面给消费者一起卖出去。他想说这叫做台湾在地货，然后这台真的是100%台湾茶，而且他要验过这个基因的啊，不就是 DNA，它香气 DNA 验过以后才不是假的，他要确保这几个东西。他现在是要做这个，但我觉得没啥用。但是呢，他目前现在推的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因为消费者他控制不了吧？消费者的口味是多么的挑剔呀！
他应该直接建构
今天
消
想
费
喝
者的口
台
味
湾
了。
茶，他建构不了啊！今天消费者想喝这个，明天大陆出了一个什么电视剧，或者美国出了一个什么电视剧，英国唐顿庄园出来了，他们到底在喝什么茶？那个就很有吸引力啊，对不对？
这个很难讲，因为呢，现在的我看到的现在茶叶市场有点扭曲，就是不是我们讲的精品茶市场，现在讲的市场有点偏向于饮料茶市场。你那个饮料茶市场就不是我们刚刚讲那个东西， 就是你刚刚讲的什么的拼配啊、熏香啊，到一起比，对他们根本不重要，那就是一个商品丢出来，用这个轮看一看可不可以，可以就会变成一个商品卖出去，它最后用的地方还会变调配，所以它变成是这个基底茶是不是会之后这个评鉴标准甚至用到饮料茶，它都想要这样用，这样很可怕的，就是它的光东西是一起摆来看，它没有要把它分。怎么真的是多精品？它是现阶段是用新品区分，但是它这个东西它是有要连量产饮料茶都有可能要跨进去的一个野心，对。
但是不是本来说这个，我就想补充一下，就像你们做饮料行业的，肯定都非常了解，这个高端的很好的这些香精也好，还是糖浆也好，要调一个味道，它根本就是可以批量量产，可以非常精确的去决定说这个香气到底定在什么样一个调嘛，对吧？所以
对，
它
你做得到。
这个资本可以操作的空间就超级大了。如果这个东西，而且是不是他们其实早就已经是在这么操作了？
是
你
这样做
出
啊，
一
所以
万杯，对。
国外的手摇饮料就这样。可是呢，就很特别，华人就不买单。你看现在，就算是中国的一线、二线城市，现在呢，很多喝的手摇饮料，从以前那种很烂的茶，慢慢现在越来越贵，它的品质变高了。然后呢，大家开始喝无糖，这时候就开始抓原物料到底好不好，那就很特别。那你这个东西要不要凭它这个风味到底好不好？会用的，因为它用到后来就变成是我们的饮料研发师或饮料厂商看这样的商品适不适合做多元变化。因为在我角度，如果是后来我当研发师了，如果这一支茶它的泛用度或是某几个滋味是符合我做奶茶的，我当然是优先选，因为我可能就是只供奶茶。因为它的味道厚，加牛奶当然是足。那如果是呢，它出来的味道都是清爽的、淡的小叶种的，然后看完的味道都是很薄的水果味，那当然是做水果茶。那这个东西其实有可能把它规模变成是饮料用吨的标准去看饮料茶的话，那这用法就不一样了。对，现在我不确定官方到底要只做精品，还是连饮料茶都包进去。包进去饮料茶的话，那就好，有得玩了。
因为饮料茶的话，其实我可能会想要推动的思考的方向，就是因为饮料业这种跨国企业，对吧？没有人抓得住它的啊，他们这种资本的这种操作，这种品牌的操作，没有谁说哪个台湾政府能管得了 COCO，还是中国大陆政府？你通过打砸抢可以让谁效忠于某个 identity 就能效忠吗？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还是说你真的最后要逼所有的，就是说，这个国际连锁的这种品牌，也要回到风土 terroir，就是说，哎，你是一个 COCO，你还是要有，比方说上海特色，你一定要有南京特色，会。就是不可能啊，因为他们想强调的就是说，像星巴克这种概念啊，我在任何一地就是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可
啊，
是
对吧？
星巴克有美国特色，这件事情应该没啥问题。
我觉
大
得
家，
对于跨国的大公司，比如说利顿啊这种大跨国大公司，他们强调的不是土味，不是风土，而他们强调他们最怕国际组织去诟病他们。有剥削，有造成环境污染，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力的剥削，所以他们在乎的是那些公平贸易，
就
有
是刚
道
刚
德的茶，
那
那一
堆
堆概念。
词，
然后真正的就是小农是量很少的才会去讲风土。
你就是像刚刚这些特殊标章们。
因为这些标章。如果是一个大像，如果变成像川宁或者是利顿，那这个大公司如果它能认到这个标章，那就已经可以印到每个盒子里上了，对吧？
对。
但是如果小农他想拿到这个，太难了，这个
小龙
成
基
本
本上
太
是不
高
可
了。
能，小龙是没有这种的。小龙的，你去看武夷山的哪家岩茶厂弄个这个疯了？需要这个绿色青蛙吗？他不需要，他需要的的。它的量也很少，因为武夷山的岩茶厂都知道它是以家户为单位的，凡是有这种，有一系列的那种道德认证的，我觉得都是国际性的大组织，因为他们也最怕别人去诟病他们，就
所
是
以
他的
这
跨
看起
国的一个
来，
层面。
看起来，以你们的讨论的话，你们觉得是在精品小量、微批量的商品才会去谈封土，这是第一个。那量产的东西应该不会拿来用封土这个字。然后呢，再来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风味轮在红茶的领域，你们觉得成功率比较高，是不是？
对，
大概今天的结论是这样。
对，
有可能，只能说有可能，但是，哎，但是我觉得就是每个后面还有一大堆东西可以讨论的。
因为红茶说到底，红茶的起源又来了。红茶的起源依靠于正山小种那个传说，红茶本来就是为老外生产的，中国人本来就不喝红茶，所以我觉得就它的红茶的出身就决定了它是专为老外生产的茶。
没毛病，
没
就
毛
是
病。
烟熏了才最好喝，他们认为才会像 whisky 泥煤味的 whisky 是吧？
过了桶的，过了烟
对。
熏桶的。
对的，
那看你们还要再补充什么吗？今天其实差不多讨论到这边，然后看你们有没有要再加强什么内容。
哦，
你
我
需要
就
我
一
的
直
解
会
答是吗？
喝麦当劳的
天哪，麦
咖啡，就
当劳
喝
咖啡
麦
真的
当
不
劳的
行
咖
哎、欸！
啡。
他就算免费给我续，我都不行哎、欸，我真的受不了他，他太可怕
麦当劳的咖啡，
了。没有
其
咖啡
实
真
我
的喝
对
不
咖
下
啡。
去。
我对咖啡我真的喝不出太多的区别，但是意大利人对咖啡简直就是，哇！意大利人觉得法国的咖啡好难喝，而且他们会强调这个咖啡的机器是意大利 machine，这个是意大利机器做的。
有，我那个
对，他的这个
买
就
的时候
是
有，
也是一种，
这很有趣，
对，伊利
但是
是
我喝
吧？
不出
伊
来。
利那个牌子，
我真的就我对咖啡来说，我觉得。麦当劳的也
对，
可以啊，我觉得，
那他可以不
我也
行，
可以，
不行是吧？
就是，我们先默认，如果说麦当劳的咖啡，它如果是这么成熟的一个产业，那它这么大的一个集团，那它是不是可以保证，在法国的那一杯跟在加拿大的这一杯跟在台湾的这一杯是一样的，可以这样默认吗？
我觉得有点不一样。虽然我对咖啡我喝不出来，但是我吃过各个地方、各个国家的麦当劳炸鸡翅，我觉得还是有点不一样。比如说，只有在四川有
对，
它有辣椒包。
是哈，
所以只
让我
有
想
四川
到
的麦当劳、肯
中
德
国
基
大
才
陆
是
的，
家乡
四川麦当劳，
到底多喜
那个
欢自己的
大
老
陆的肯德基。对，大陆的肯德基，它其实也是 localize 做的超好嘛，就是大陆的
对，
肯德基，
卖油条啊、
结
粥
果，
啊什么的。
对的对的，然后就加拿大跟美国的就超级烂，就是那个，哎，太难吃了，
对，我在英国吃过肯德
所
基，我
以，
也觉得那个鸡肉简直是
无语啊，
无语。
哎呀，好可
有
爱！
猫耶！
对，
好，那看今天
还想
大
来
概
跟
就
你
这
玩。
样吧，就是风味人大概聊到这样，大概也知道大家对风味人的想法。那你们接下来想要再聊什么？下一次，我觉得一
技
次一
术
个
与
小时
性
差不
别。
多吧。你们两个讲哦，我不要主讲了，你们推我
那肯
坑。
定，如果
我跟
是
你讲，那
我
个
们
你主
两个
讲，
讲，就没有 balance 了，一定要
我跟
有你才有
我主
balance。
讲，我一定被。我老师都不敢碰，你叫我碰，你真的是，你都推我坑。
不会
因
不
为
会，
这个
含
话题
义
比较有意
我觉
思。
得
那
行业里面的人有义务，或者说我们要帮助我们自己，我觉得这是 empower 我们自己的一个事情，就是讨论这个东西绝对是在增强我们自己的战斗
昆明，你知道
力。
上我才跟 Summer 私聊说，你知道上一次我在跟博弈讲说性别这个议题的时候，博弈说。看看就好，不要碰。他自己跟我这样讲，
你不
他
要
说
觉得博弈怂了，你也要怂好
因
吗？
为你们
博
是
弈
男
老
性，
师
因为
他已
你
经
们
是
是
男
男
性，
性，
男
男
性，
性，
我讲我都被师母编了，你出去，还是比较好的，看看就
因为
好，
你们是男
知
性，
道
我
就
觉
好，
得。
知道那是个坑，跳过去，绕过去。
没有，就是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就是如果是性别的话，因为我现在越来越学这些玩意儿，我就越来越觉得。不管是明清的，因为这个东西可以链接到韩愈最近在 关注，就是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个叫廖宝秀老师嘛，
啊，我
就
知
是
道，
他做的很
我
多
对，
明
他
清
做
的，
了很多，嗯。
对，然后这些不管是明清，因为这些乾隆啊、康熙啊，他们的这些收藏品，其实可以代表说，就是其实很汉人的这些审美嘛，对吧？就是有一些可能一些满族元素，但是主要还是汉人文人的审美。然后这些东西如果我链接到说，功夫茶，当然肯定还是要有很多当中衔接的没有那么好的地方，然后再链接到说，我觉得现在不管是摆茶席还是干嘛，我觉得都是在弄，文人品味
对，
感觉，对，我觉得
但
这
是
个
文
东
人
西
品味
很
跟
值得
性
讨
别
论
有
呀。
一定的绑定，对，
对，
这
然
个，
后这个东西其实不是在说男性一定在欺压女性哦，因为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又涉及到性别，因为你看古代的，特别是明代的品茗图，哪有女的在品茗的，哪有女的在烹茶的？烹茶的是童子，然后那个是茶的，那品茗的都是高士，没有女性出现在那个什么品茗图上
户
面，
外，
全部都是文人士大夫，所以说女性从一个泡茶是完全是非常 modern 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很开心，我们是现代
你
女
们两
性，
个
我们有
在，
机会享受到这个东西。
对，你就来 keep balance 就 OK 了。
你们两个带哦，像我今天我带主场，你们两个带哦，我不要性别，不要我带，我就是附和就好了。对，我不要带主场哦，我会
但
骂。
是可以讨论你在比方说贵妇茶会上面的一些
可
经
以
历。
可以，我是那个被凝视
你
的
是
对
被
象，
物化的，你是被
我
物
是
化的
被
男
物
性。
化的那位，对，我是
对
被
对
凝
对，
视的那
我
个，
们这个很有意
对
思啊，
啊，
我们又可以说那个反转性别是吧？这茶
是
圈的
啊，
反转性别。
哦，
对对，就像为什么我觉得还有比方说服饰都可以加进来啊？
对，
为
这个
什
东
么
西都
三
是和
宅一
性
生
别
会
建
这
构
么
的。
火？
那你们
对。
取个名字吧，下次的主题取个名字，是下次谈什么？那个。性别与差异吗？还是什么？你们给个标
茶
题吧。
艺比较局限，
你们两个想谈这个，然后结果标题也想不出来，想怎样？女
我
性
觉得
主义
可
下
能
的
有
茶
几
文
个
化。
关键词吧，
女
有，
性
我
主
觉
义。
得文人品味，然后有，比方说有性别，但是性别，我觉得这种对立性的话题。
你们这样讲性别之后，会变成只有男生女生，到时候那些多元彩虹的，到时候又说
Transgender，
话。我跟你讲，你这个到你只要一讲性别，到时候那个你一定要考虑到有中间的那一个。你
那有没有可能，比方说，其实我们都有田野的经验，我们也都，比方说，其实都在行业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经历，比方说，每人带两个小故事，比方说讲两个小的，一两个小的。就是很有张力的故事，
你说
比如说，
像
我
是
举个，
我看美国功夫茶都穿旗袍，然后开高叉，然后端珍珠奶茶给你，
对，
金宝
如果这
一
样讲别人的故事就没有问题啦。因为之前我跟韩毅还在那个 Clubhouse 上，就是那个平台啊，遇到过一个在美国开茶叶店的，他就是要雇那些模特儿给他，就是穿着旗袍 serve 茶，就
对。
是他觉得这个就非常的能帮他把。高价茶都卖出去，很高
很有
级。
东方风情，对，
哦，
我觉得我们，
小故事，小故事，
对，
想看过的这个物化的小故事，
哎，可以，题目甚至就可以叫《东方风情与茶》，
不行，这样讲到你，我就觉得你就直接讲物化就好了，我觉得那就是物化，有物化的小故事。
物化只是它其中的一个
物化就是大家最关切的那个部分，不是吗？
我觉得能不能说，不是只有美女姐姐在泡茶，
然后含义现身说法，
因为美女姐姐
然
泡
后
茶
因为
这件
这
事
五
情
个，
已
我
经
的
是
天
刻板印象，只有刻板印象嘛，就是没印象就是林志玲泡茶，对吧？ 我们的刻板印象。
那
对，
个最近
林志玲那家公司的老板，我们也交流过贵州茶的，他们跟我讲了，当时请林志玲到贵州来拍了一个广告，泡茶的广告，然后他们说林志玲连茶山都没有去，人家在摄影棚里面，他们找了好多茶叶来，鲜茶叶堆在摄影棚。
好吧，那没关系，我们私下再讨论一下下次的主
对，
题。好，那我们今天就大概这次就到这边，然后我做，诶，有没有最后要结尾的？没有，还是我结尾？
你结尾吧，
好，
你
我
结尾，
结尾。好，那个各位，我们就下一次，我们都同一时间，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以茶阅读世界的频道，然后大家可以再讨论一下新的内容。那我是奶茶传教士涂公子韩毅，然后我们下次见。然后呢，这个如果有兴趣要支持我们赞阅那个订阅啊，然后按赞分享的，然后欢迎赞助我们，谢谢。好，那我们就今天到这边，然后我们在其他的地方我们再来沟通喽。好，拜拜。
OK，拜拜。
好，
我们
那。
要拜拜。